众朋友大家好，在这集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特别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两个大法显神奇的故事。第一个故事的题目是患骨癌生命尽头终于得到大法。在第二个故事中，一位辽宁的大法弟子讲述了他在一次车祸中前额严重撞伤却不治而愈的神奇经历。请听庆祝513正问文章，患骨癌生命尽头终于得到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新弟子，是因病重才修的大法。修大法后出现了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展现出了大法的超长，证实了大法的美好和伟大。一，不信大法，生命走到尽头。2009年，我经常有腰酸的感觉，后来就是腰痛，再后来腰痛到已经不能正常蹲下了，还一直以为是腰不好，起先也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医生也把它当作腰疼来治。到了2010年过年后，症状突然恶化，这才经多家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骨癌，但是已到了晚期。拍出来的片子上显示，我的骨头上全是蜂窝状的气泡，就是都是空的了，骨头已经非常脆弱，一碰就会碎掉。这个病不容易确诊，因症状和腰疼很类似，很容易误诊。等到确诊时，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我的病来势非常凶猛，刚进医院时还是自己走进去的，但到第二天要做检查时就已经不能走路了，只能坐轮椅。再过一天要去检查时，就一丁点儿都不能动了，一动浑身抽筋儿，痛苦不堪。别说让别人把我从病床上挪到手推车上，就是我自己一点点的挪动都不行。在我自己花了将近半小时后开始移动到推车时，突然因一丝牵扯而浑身又抽筋了，痛得我声嘶力竭的大声喊叫，直叫到我精疲力竭才有所缓解。后来医生只好把检查的大仪器推到病房来给我做检查。住在另一城市的修炼法轮大法的姐姐来看我，她说只有大法能救我，叫我念法轮大法好或是修大法。我由于受中共谎言的宣传影响，根本不相信姐姐的话，更加不相信念念法轮大法好就会好病。我对姐姐说，我相信科学，有钱还会治不好病吗？再说了，我不练法轮功还能活几年，要是练了法轮功马上就要死的。这些话完全都是当时受电视上谎言宣传的影响。姐姐一再给我讲真相，看我实在不相信大法也没办法，只是尽最大能力的帮助我照顾我。我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听说了我的事都来帮助我，大家纷纷慷慨解囊，我也对治病信心很足，用了最好的进口药。生了病才知道，虽然说起来生病有医保，可是稍微好一点的药是不能报销的，尤其进口药更不能报销。我在网上也查了，对于这个病医学上有个共识，就是这个病最多只能活5年。5年来，凡是能治疗这个病的药，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药，我全都用遍了。除了医保外，光自费的钱就花了100多万。头发掉光不说，人还痛苦的不行，遭的那个罪呀别提了。可是人却越来越不行了，治疗间隔周期也越来越短，器官也越来越衰竭，造血功能也都坏掉了，全身都痛，不但骨头痛，皮肤也痛，内脏也痛。5年来，姐姐每次来看我都要把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带给我看，叫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我还是半信半疑不肯念。到了2014年6月，医生已明确告知没有治疗手段了，说我最多只有6个月的时间了。医生给我开的药除了消肿的药外，还有就是临终关怀的止痛药，我只好失望地回家了。这时我身上水肿已经肿到了大腿，所有的血象指标全部都在极限，大小便根本不能自理，只能靠丈夫抱着去厕所，没法进食，吃什么吐什么，连喝水都要吐。我瘦得像个白骨精，说话也气若游丝。出于求生的本能，我也一直在看佛经念咒语， 脖子上还挂着佛教的护身符，希望能得到佛菩萨的保佑。可是没有用，我的生命还是走到了尽头。同事们知道后，一波一波的都来看我，我也知道自己的时间到了，他们是来和我做最后的告别的。家人准备了后事，墓地也已联系好了。二，信大法，师父为我净化身体。这时姐姐又从 B 城来了，再一次劝我念法轮大法好。此时的我已经没有了当初对医学和现代佛教的盲目相信了。几年来虽然没有全部相信大法，但至少已经了解了不少大法的真相，也已经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这些年来我看尽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尤其在我病重时，从我的兄弟姐妹甚至父母对我的态度转变中，更看清了人心的虚伪、狡诈、贪婪与狠毒。反过来更能从正在遭受着邪党的迫害，目前生活非常困难的姐姐对我的无私帮助中，看到大法弟子的高尚品德，我从心底认同了大法。所以姐姐再一次叫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我就答应了。因我的身体非常虚弱，不能坐着念，我就躺在床上念，每天诚心诚意地念上1000遍以上。一个星期后，我做了一个梦，我站在一个大湖的湖边上，明媚温暖的阳光照在我身上，我看到湖面上来了一艘小船，船上有一个姑娘，穿着蓝底白花的大金衣服，边摇着船桨边唱着歌向我的方向摇来，她的身边一片金光，那金光来自于她身边的一群大金鲤鱼，每条鲤鱼都有1米多长，金光闪闪，围着她的小船在水里活泼地游着。不一会儿，小船摇过来了，鱼也游过来了，水慢慢地漫过我的脚背，我走到水里，用双手捧起一条大金鲤鱼，那鲤鱼在我手里欢蹦乱跳，摇着尾巴，我只觉得全身暖洋洋的，心里好温暖。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这样温暖过了。醒来后一看时间，半夜2点半，身上还是暖洋洋的。这个梦我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念了一个月后就能够坐车了。我请朋友开车把我送到姐姐住的 B 城去了，我要跟姐姐修炼大法了。走之前婆家人都叫我不要去，我说我相信姐姐，这么多年来我知道姐姐是真心对我好，她那么善良，她不会骗我的。再说她自己身体都那么好，那么年轻，这功肯定是好的。到了姐姐家，姐姐告诉我，师父在转法轮里说，如果你抱着各种执着心，抱着来求功能、来治病、来听一听理论，或者是抱着什么不好的目的，这都不行。师父还说，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理，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所以谁也不能够随便改动它，改动了就等于欠债可以不还，也不能够随便任意去做，否则就等于在做坏事。兼转法轮，姐姐说一定要把治病的心放下。知道了这个道理，我就把心放下了，什么也不想，就是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起先我的身体很虚弱，只能躺着听师父的讲法，听了几天后我能坐着看书了。姐姐告诉我，这本书十分神奇，如果你是第一遍看的话，一定不会让你顺顺利利的看的，中间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干扰，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果然我在看书时浑身就不舒服，除了全身都刺痛以外还闹心，心里那个难受啊，而且书里面的字还会一个一个的跳到别处去，我就用手指去一个一个的按住看，我觉得非常奇怪，想试试看别的文字。当我看手机微信里的字或报纸上的文字时，却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字也不跳，也不难受，也不闹心。姐姐说是我身体里面的业力受不了了，因为他们要被消灭了， 所以他们要阻止我看书学法，阻止我修炼。我就坚持着，不管多难受，我一定要学下去。前两天每天只看半讲，后来就能看一讲了，再后来就能看两讲了。这样用了一个星期时间，把宝书看了一遍后，就可以和姐姐一起学法了。到姐姐家的第十天，睡梦中师父给我灌顶了，一阵热流通透全身，热得我被子也盖不住，把我热醒了。这可是我自生病以来从来也没有过的。这几年来我从来就不会感觉到热，即使酷暑也不觉得热，只有冷，大冬天更是觉得刺骨的冷，穿再多也不会觉得热。这以后每隔几天师父就给我灌一次顶。大约两个星期左右时，有一次我上完厕所后习惯性的看看马桶，从生病后就遵照医嘱看自己的排便情况，一看把我吓一跳。我看到在小便的表面由密密麻麻的泡沫组成一个阿字，有10公分见方，看得真真切切。我当时汗毛都竖起来了，待在那里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一想，我已经修大法了，有师父管我了，怕什么，肯定是好事。我就放水把这个字冲掉了。出来后把这事告诉姐姐，姐姐说那当然是好事啊，师父把你身上的其他信息给排掉了。我想起来了，我自从生病后看了很多佛教的书，除了佛经，还有各种各样的人以佛教徒的名义写的乱七八糟的书，还曾花大钱让人到庙里去请来了一个所谓的护身符挂在脖子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师父都给我清理掉了。从那以后我更加精进了，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再学师父的其他讲法和经文，再加上练功，努力提高自己的心性，按大法的要求对照自己。我的身体一天一个样，说话也有精神了，胃口也好起来了。本来连喝水都不能大口喝，吃饭只能吃一口，后来逐渐就能吃半碗了，现在能吃一碗饭了。体重也由原来的78斤增加到88斤了。原来脸色别提多难看了，是铅灰色的，没有光泽，两边各一大块蝴蝶斑。两个月后脸色开始红润了，蝴蝶斑颜色也开始淡下去了。本来身体是佝偻着的，走路也是慢慢挪的，现在能挺直腰板了，走路也是脚步轻快的大步走了。我的身体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姐姐同修说要有思想准备，你平时最怕什么就很可能会来什么，就看你是不是真的信师信法了。真的是怕什么就来什么。有一天我坐在椅子上，刚站起来就莫名其妙的被椅子脚绊了一跤，我的身体就结结实实的摔在了地上。那动静只听到通的一声，连在外面客厅里的人都听到了。我当时都被摔懵了，坐在地上起不来。姐姐马上把我拉起来说，没事没事，有师父在管着呢，不用怕。我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是啊，师父说好坏出自一念，见转法轮，我现在是大法弟子了，有师父管不会有事的。果然就没事，这要在过去就很可能是瘫痪了。以前医生一再叮嘱我千万不能摔跤，因为我的骨头已经空成了蜂窝状了，只要有一点轻微的摔跤就很可能会造成腰椎骨折而瘫痪，所以我平时走路是非常小心的，生怕磕着碰着而造成意外。而现在我摔了这么一跤却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不是大法的神奇吗？而且我还过了一个心性关，也就是考验我是不是真修和信师信法。还有啊，我丈夫虽然不修炼，可是他也明白了大法真相，也全力支持我修大法，所以师父也在管他了。上个月被汽车撞上飞出5米，而那电动车飞出了10米。按理说他那么胖，肚子那么大，平时都不能蹲下来，还有高血压的，被汽车撞飞却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又是一个奇迹。姐姐说是师父替他还了命。三，给有缘人讲真相。在姐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老家打电话来说我丈夫的哥哥摔了一跤，脑溢血住院了。我想这正是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我就和丈夫回到了老家，我们下了火车直奔医院。去年我已经不能走路了，是别人用轮椅推我的，现在我已经能轻松走路了。 那天刚好家里的亲人都在医院，当我先行到达病房门口时，病房里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好了？你还走得比你老公还快。我说，是啊，我好了，我是修法轮大法好的。他们真是惊得目瞪口呆。想当初他们都叫我不要练，听了电视上很多造谣的说法，可是我这不是好了吗？事实摆在这儿，谁还能说不好？然后他们就七嘴八舌地问了我好多问题，我一一回答。然后他们又问怎么练的，他们有的人也想练，后来我都给他们三退了。我的这个奇迹让很多过去了解我病情的人都知道了真相，我还到曾经求治过的医院去讲真相。有的病友就说，等他这个疗程结束后来找我学练法轮功。但是我要告诉他的是，你千万不要把修大法当成治病的手段，你不能为了治病而来学大法。只要你真心去修，你的病自然而然就会好了。师父只要我们一颗修炼的心，只要是真心修炼，病就会好的。现在我得法已经有五个多月了，医生曾预言我最多能活六个月，已经过去四个多月了，我不但没有去世，还活得越来越好，脸色也红润了，皮肤也有光泽了，脸上的蝴蝶斑越来越淡，就要全退去了。体重现在是92斤了，现在已经能和正常人一样出去看花展、逛公园了。我深深的庆幸能生在这个大法红传并且是师父亲传大法的时代，是何其幸福。我的生命是师父用自己的承受给我延续来的，我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和无私付出，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只有努力精进。我要好好学法，要用理性来认识法，真正的让自己的生命融于法中，才能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大法威力，自动龙骨和无限缝合。2014年11月8号，因为要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办事，一大早我就收拾妥当行囊，骑上山地车出发了。由于天气寒冷，又是早晨，公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和车辆，于是我身体前倾，低头在自行车道上快速地骑着。骑着骑着，突然感觉眼前有一庞然大物，抬头一看，是一辆车的后箱板，离我头的距离只有不到50公分，没有任何给我做出应对措施的时间。哐的一声，我的头撞在了车的后箱板上，当时的感觉好像是所有的惯力都缓冲在头部了，因为山地车的前轮和车把已经钻进车厢底下，而我的双腿还是跨在自行车上的姿势，双胳膊肘抵在那后箱板上。说时迟那时快，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在心里喊，谢谢师父救我。我觉得脑袋猛然一胀，好像有那么一点眩晕，瞬间就消失了，也没有其他的不适的感觉，于是就俯身扶起倒在地上的山地车，立在路边，掸一掸身上的土。这时才看明白，原来我撞上了一辆抛锚在路边的载沙土的翻斗车，司机没有在停车的位置后30米左右的位置放置提示牌，我也没有多想什么，更没有想要如何司机的想法。这时听到动静的司机过来看了一眼，又去修车了。我也就准备正一正被撞歪的防风墨镜和鸭舌帽，准备继续骑车赶路。当我摘下帽子时，眼前飘落了几绺头发。我没有在意，心想，哦，撞得这么猛，只撞掉了几绺头发，谢谢师父。当我戴好帽子、眼镜，扶好山地车把，俯身准备跨上车子时，感觉有液体顺着前额流下。我再一次将山地车立在路边，低头摘下眼镜和帽子。这时顺着两眼皮、鼻子和脸颊流下的鲜血已经成流了，地上一会儿就是一滩血。这时我才意识到发生了点什么，我迅速从双肩背包侧边取出一包新的面巾纸，快速抽出一张，打开后对折两次，用右手从头顶向前额方向擦血。这时感觉右手中指落入一道深沟，进到脑袋里了。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头脑仍然非常的冷静和镇定，一张面巾纸怎么能行，得求师父。这时我在心里快速地喊，师父帮我， 心里刚喊完，就感觉血戛然而止，不再往出冒了。我又用了三张面巾纸，大概的将留在额头和伤口内的血擦掉。我当时撞车的位置距离家大约有15分钟的骑行路程，距离我要去的地方要有50分钟的骑行路程。妻子是护士，当天在家休息。我当时心想，既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血也止住不流了，而且已经和同修约定好时间了，那还是骑车赴约。于是我又拿出一张面巾纸，打开对折一次，准备用来遮挡住伤口，戴上帽子启程。可是我看不到往哪遮和怎么样遮，就拿着面巾纸绕到翻斗车左侧，找到司机说，小老弟，请帮我用这张纸把伤口盖住。司机抬起头看到我，惊得张大嘴瞪大眼睛，结巴地说，这咋盖呀？我从他的表情和眼神得知，我头上的伤口一定挺吓人，否则他不会如此的表现。于是我立即又绕到车的另一侧车门，对着后视镜一照，自己看到额头上的伤口也是一惊，几乎横贯前额的一道月牙形，开裂的头皮向外翻着，里面露着白色的头骨向下塌陷。我刚才擦血的右手中指就是落入这条口子里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深深地知道是师父又一次保护着弟子，还掉了历史上欠下的命债。我心里又一次升起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同时也深深地体悟到佛法无边这四个字的真实不虚，又感到了真善忍宇宙大法的法力无边。修炼者只要是坚定地相信师父，就无时不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之中。我对着镜子将纸遮住伤口，用帽子压住纸的前沿，骑上车子，40分钟后到达目的地。同修帮我取下盖在伤口上的纸时也是一惊，同时也感受到了大法师父的无边法力。因为这样大的伤口没有做任何处置，我和撞车前一样的快速骑行40分钟，心跳次数和血压都在增加，但伤口并没有往外流血。同修帮我简单清理一下伤口的血迹，并将伤口往一起捏了捏，敷上一些卫生纸，然后剪了两条白背心作为绷带将伤口包好。这样下午3点多办完所有的事，下午4点多我骑车回到了家中。到了家后和往常一样，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一晚无事，一宿睡到天亮。早晨起来感觉绷带绷得难受，便取下来了。白天无意中抬手的时候，将盖在伤口上的卫生纸碰掉了，然后到镜子前一照，发现在不知不觉中师父已经将月牙形伤口完全缝合上，伤口前缘塌陷处的头骨已经隆起，和伤口后半缘一平，连一点红肿都没有。第二天晚上到同修家和同修说了撞车的经过，同修们都体会到了大法的伟大和威力，并帮助拍下照片作为见证。事情发生后，我一直想将此次经历写出来，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无边法力。2015年4月3号，我又找同修帮助拍下了额头伤口的照片，这时才发现伤口创面完全愈合，除了很浅的一点深色的痕迹外，没有留下任何疤痕。现将我的这次神奇经历写出来，希望善良的人们能够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大法威力无边。
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